我们最近这个礼拜天的系列是在谈，这个多次元的实相，好，然后呢，当然谈到多次元实相的话，当然会谈到，梦境啊、回溯啊、生死啊、内外感官的可能性应用啊，哈，那这个礼拜我们是谈到这个梦的这个部分的，哈。那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不管你是学哪一个学派的，或者是说哪个宗教的哈，那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啊，因为当你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你对人生的看法是会 totally 不一样的。好，那很多人呢，几乎没有人是没有做过梦的，应该没有吧？好，就是从小到大每一天。每一个晚上，我们都至少做了八九个梦。那做梦到底在做什么？好，那到底做梦的功能是什么？它一定有一个什么功能吧？我们身体的所有的器官跟所有的这个生长方式呢，它其实都有功能的。那做梦每一天要做的那个梦，而且时间这么长，在做梦的这个梦境到底是什么？然后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怎么去应用它？然后这个梦境呢，其实它是可以 totally 改变你对一个人生的看法。当然，在谈到这个我们这个主题的时候，就是说多次元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一再强调，我是蛮犹疑的啦哈，因为这种东西的话，跟我们现实的生活的这个观点是会很不一样了啊。可是，假如你真的能够先去相信它，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它是真的有一些作用，而这个作用呢，它确实是可以完完全全解决你人生所有的问题。
把那个水抽出来。
那我很少去谈这个上课之外的事情啊，但是最近我想在网络上还是要非常非常感谢哈，嘉玲她不断地把这个我们的上课内容变成 YouTube，然后放在 New Age LA.net 上面哈。那长期的这样做，我知道很辛苦了，所以我衷心的感谢，尤其到年底嘛哈，衷心感谢我们的嘉玲朋友哈，那她这样的在帮我们的忙。那同时呢，最近也很多朋友在帮我们忙了，好像雪梨的朋友Torrance 的朋友亚特兰大的朋友，好多朋友都寄一些会用来帮助我们这个中心能够继续存活下去，这样子真的很感谢哈。其实这是一种福气啦，就是说大家能够安心的在这个地方学习啊，就感谢这些朋友们造成我们现在的这个创作的舞台哈。我个人是觉得说呢，其实，在赛斯书里面有两句话是很重要的哈。第一句话是说呢，你今天在白天的醒时生活当中所碰到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件、所有的 encounter，你的遭遇呢，它其实你都是事先知道的。你是先事先知道的，就是今天发生在你生命中的所有的事情。不但是你事先知道，而且你事先选择，而且你事先想要去经验它，所以你用白天的生活来经验它，这是一个概念。那为什么事先知道，然后又要去体验它呢？那就是所有的事情的目的，它只有一个目的而已，就是价值完成，就是为了完成一种价值，一种创新，一种扩张的一个价值。那这两个主题，也就是说，为了价值完成，所有的事件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价值完成。第二个，所有你发生在身上的事情都是事先知道的。那什么时候知道的呢？你醒过来全部都忘记，那么他什么时候会知道？你什么时候知道他呢？如果你看过最近的很多部电影，他都在谈这件事情。其实现在人的观念，他已经慢慢多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像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全面启动》，英文叫《Inception》，它是那个concept 跟 in 合在一起变 inception 这样子。那他的意思是说，我现在白天，比如说我要跟 Ken 要 你捐五万块给我，或者是你给我什么好处，好，或者是你让我去你公司上班，假设是这样子，那我怎么样在我的在你不知道的潜意识当中去种一个东西，让你在白天的时候很直接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啊？那他的说法是说他是有层次的，所以他到上面那个层次，在上面那个层次给他这个概念，他一下来这个层次的时候，他醒过来，他会在他的潜意识里面，啊，那这个也就是说你其实是他其实是上下层次的关系啦。那《Inception》那部电影当中有一个一幕，有一部有一个画面是很好笑的，就是他在冰山滑雪，好，然后呢这个部分破解之后呢，他另外一个一幕是在水中好像进到水，那在另外一个画面是其他的景象这样子，但是都是跟水跟有相关的一个事情这样子，好，所以人生，我今天这个 email 提到说，人生是一个创作舞台，那我们会觉得说哦，好像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尽可能的要让我自己怎么样活得很久，然后尽可能要让我的感官能够处在一种最优良的状态，我尽可能让我自己富足，我尽可能让我自己是没有匮乏的，啊，这是我们尽可能在做的事情。可是其实呢，一个假如说如果是人生是一个创作舞台的话，那你生活在人间其实不是为了这些，而其实是在找渣找麻烦。为什么？因为没有麻烦你就没有创作的可能性，对吧？那如果你没有缺乏，如果你没有缺乏，你不可能想要去寻找这个缺乏的补充嘛。如果我记得有一个叫什么火星爷爷吧，哈，他上次在网络上在 TED 上面提到一个概念，他说火车上到底什么有些什么东西啊？大家都会讲哦，有这个有这个有个有这个，然后他就另外一个问法就是，那火车上没有什么？那火车上没有的部分是不是将来的火车可以去改进它，是吧？好，我最近我们家换了一台电视，那这一台电视呢花了300多块钱一个40寸的电视。那我太太当然就很反对，她就说家里有了你为什么要换掉？好，虽然那部电视大概已经20几年了吧，啊，从她说好像从我们来美国大概我想那至少应该27、28年以上了，哦，那还蛮好的啦。那我说换掉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在换电视，而事实上是我是换除了电视以外的很多东西，比如说 YouTube 啦，比如说 Netflix 啦，好，比如说 Amazon 啦，好，比如说好几很多很多网络上的东西，哦，它其实都跟现在的电视它是 连在一起的，比如说我在 YouTube 看到什么东西，我其实是可以在我的电视同时看到的。好，那为什么那个 Blockbuster 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都消失掉了？因为 Netflix， 你要看电影吗？你随时在网络上你就可以 download 下来，是透过网络看的最新的电影，它可以 download 给你。那没有的话呢？没有关系，它可以直接寄到家里来，啊，一个月7.99块。我不是在做替他做广告了，我只是说现在的社会哈，现在的观念跟以前的观念是真的是大不相同了。那如果你是带着以前的观念在过活的话，那么你根本不知道现在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当然我那20几年的老电视呢，我想大概是应该谈不到什么 pixel 了。好，但是新的电视现在都是 4K 啊，对啊，都是4000的这个 pixel 好像素。那我买的那个不是 4K 啦，是1080p， 但是呢它的这个 refresh rate 就是那种萤幕转换率呢，它是200多的。好，200多的意思是在一秒当中它可以换200多个照片这样子，但是 totally 不一样的东西啦。可是300多块钱，对，300多块钱，那它有 internet， 它直接你连线都不用拉的。所以现在的观念，我们活在一个现在的观念当中呢，我们就是因为找到缺乏了，然后我们不断的补上它嘛，对吗？ 好，以前在电视上你应该是看不到这些东西，可是这些新的制造商呢，他必须要把这些新的概念不断的补到电视里面去嘛。所以如果你是以前的那种方式，你就自然被淘汰啊。所以你不断会有一个新的想法、新的概念、新的做法，然后呢，这些东西不断的加在它必须要加的这个上面去，这就是我们说创作嘛，这是一个创作的原理。而创作，就是说我们在想说，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你来的真的是为了创作，因为你没来之前你是活着的，因为你没来前是活着，而你死掉你也是活着的。好，如果你来之前是死的，你死了以后也是死的话，那么不会这么浪费。那再说呢，你不会有个赛斯来这边教你这些东西啦。好，所以这个人生的我今天写的这一句话是说，人生是个创作的舞台，是意识自己对自己的体验。你是一个意识自己对自己的体验，是一个情感的一个体验。比如说我带着某些情感状态，我想身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想表达什么样的观念，我想做什么样的创作，所以我化为人的身体，从小出生长大，然后呢，我觉察一个不同的存在，我在一个不同的存在里面去感觉自己意识的体验，我去体验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想法，这就是我们跟现在生活接触的一个结果。那这个观念有没有很重要？这个观念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你有这个观念的话，你没有生存的焦虑，你没有想要，你没有想要说我非得让我的感官非得怎么样去满足不可，因为一切的来源它其实是在满足我们说情感的这个部分。那很多人喜欢念金刚经了，哈，金刚经有几句话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我们会认为说，那这样的意思呢，念到这一句，我们觉得说，那如梦幻泡影，那意思是虚空，没有，对不对？怎么会呢？你梦当中没有感情吗？你做梦的时候都没有感觉吗？有啊，而且那感觉很真啊，就有的时候被吓到的这种，在梦中被吓到的那种景象，你白天醒来的时候你还在那边花朵，对不对？好，那比如说梦到一个亲人死亡，而且是你最亲的人，醒过来以后哈，现在开始对他好得不得了。好，这是我自己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好，然后我有一次是做梦，梦到说我的孩子扛着我的棺材往山上送，然后我心里面在想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走了，贵一点没关系，就近一点吧，不然礼拜天怎么会来看我。对，但是你醒过来之后，你就有一种感觉，就是那其实每一天当中是多么的珍贵啊，每一天你活着日子，然后你对这个孩子的看法会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之间的那种情感联系是很深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是要满足自己的感官，但是满足所有的感官，你一样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感情，你的感情没有办法满足。比如说我身为某种情感状态，我如果从小看不起我自己，我今天再怎么样富有的时候，我还是看不起我自己耶，我还是一样的，我还是一样，我学问再高或我学位再高，我还是一样不是那么看得起我，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哑哑无的，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为了一份感情，你可能把你的一生跟另外一个人合在一起，对不对？比如说你嫁给某个人或跟某个人娶了某个人的话，你是不是一辈子跟他在一起？那不是一份感情，那是什么呢？你对一件工作不是一份感情跟他在一起吗？可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感情。我的意思是说，水果，任何一种水果，任何一种花跟草，它天生就有那个水果的味道，就开出那种花的样子。我们人呢，是意识想要体验他自己，所以我身为某种人，表现某种特质，可是我却不敢或不愿意面对我自己的特质。意思是我不敢面对我自己的感情。如果我不敢面对我的感情的时候，那么我其他的部分其实就杂了，因为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别人？我如果不能感受我自己的时候，我怎么去感受别人？好，刚才 Jennifer 一扫描过去就说，某某人你是不是有忧伤？好，那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在 scan 你的周围的时候，你必须要先 scan 你自己，就是我能够感觉我的感情，那么我在我的感情这边处理干净的时候，我才有可能去感受这个世界。坦白说，这个是绝对的道理。你在《金刚经》上看到有一句话，这句话是说呢，因不住相，不住色身心，不因住身相为触法身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请问这句话在说什么？就住什么？住你的感情啊。不住在色香身就是那种五官的感觉，而那不是住在这边，那住在哪里呢？住在你的感情嘛，你的心嘛，你那个原始的味道。你吃一棵树，你的那个原始的味道是什么？你如果在自己的感觉里面，自己的感情里面，自己真实的那种状况里面的时候呢，那么就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因无所住的意思是不会为其他的事情好或坏，对或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当不住在那个感情状态的时候，你生出来的心是什么？是你真实的情感，对吗？我不在愤怒里面，我不在委屈里面，我不在躲藏里面，我不在渺小里面，我不在害怕里面，然后呢，我会在什么地方？我会在我真实的去表达我自己的情感的那个状态里面，是吗？是这样子吗？哦，这句话常常被很广泛的应用了，哈，就是十三世纪的这个诗人鲁米，鲁米讲过一句话，鲁米说呢，我不在那个 positive thinking 正面思考，我也不在 negative thinking， 他是说 beyond 了，就是在这个很远的那个地方，我不在那个 positive 的 thinking 里面，我不在 negative thinking 里面，我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 field 呢，我跟你相会 ，meet you there， 我在那边跟你相见。意思是什么？我看到你的时候，我没有去感觉的，我不会去想说你这个人到底是好或不好，但是我去感受你的感情。可是，在我感觉到你的感情之前，我如果不知道我的感情，我如果隐藏我的感情，那么我怎么有可能去？跟你有 encounter， 有那种相遇的这个可能性呢？没有可能嘛，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吃什么，你怎么知道对方是什么呢？好，所以你如果看《金刚经》，你把整个《金刚经》看过一遍，你可能说哦，人生不过是所谓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讲的是什么？如果有为法都是梦中出生的，那么梦中是什么出生的呢？梦中不是情感吗？你在梦中里面，你没有办法隐藏。你真实的情感嘛，你在梦中绝对不是注射身心吧，你绝对不是注身香味触法身心吧，你是注什么心？注一个清净心，注无所住的身的心，对吗？对吗？所以金刚经还有那另外一段话，他说呢，若以色求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复见如来。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这些话，对不对？那若以色见我，我要以色见你的时候，我会怎样？我会伪装我自己，我把自己装得好好的吧，清得干干净净的，鼻毛要刮呢，胡子什么都要刮得干干净净的。我以色见你，对不对？那我有没有隐藏我的感情？有啊。那以声音求我，哎呀，老叔你好，我真的很客气。但是那个有没有在表达我的感情？不见得有哦。以色求我，以身求我，这个人在做什么？在走歪道。他没有真的表达他自己，不能不互见如来，不能见如来。那你会觉得说，很多人说如来就是佛，对不对？那绝对不是嘛，因为他已经见到他了嘛。他说你以色见我，所以已经见到了。以声音求我，你也见到我了，你才跟我讲话啊。所以不互见如来是什么意思？不能见如来是什么意思？已经见了。所以如来是什么？你的意识心。你如果永远是在一套那种，比如说你永远会伪装自己，没有用真实的情感去看自己，然后你看不到什么？看不到那个你来自的那个如来啊，你来自的那个意识心你看不到，那你看不到会怎么样？就不会，就卡住了嘛，就不可能说无所住而生其心嘛。 那回过头来，我们回到我们第一句话哈，那人生是个创作舞台，你来这边创作的耶，你来这边是要创作哦。那你创作带着什么？带着你要创作的工具跟带着创作的想法吗？什么是创作的工具？你的身体，你的思维啊。那什么是创作的想法呢？所以内心里面真的想表达那一份感情啊。但是你来到这里以后，你发现说我要维护自己的生存重要，明哲保身。那结果呢？结果你就在这个创作舞台当中没有办法去体验自己有意识的这个体验，你体验不到。然后你体验不到以后发现什么？发现力量不见了。因为那一份力量，你带来的那一份力量是来做什么？是来表达的用的嘛。啊，比如说我现在去登山，结果你把它当作是去游泳，然后你穿了游泳裤，那你怎么登山？没办法登啊。哎，今天去游泳，结果你全部带登山工具，你没办法游泳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不放弃的心啊，哈，我们如果有一个不放弃的心，我觉得我这辈子我要完成什么事情，那我也觉得什么事情真的很有趣。那目前来看呢，你的本能基本上都跟所有人不会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在表达他自己。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也就不用再去管别人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在表达他自己。那你希望他跟你一模一样，想法跟你一致，这原来就是不可能的事啊。因为每个人在他的创作的舞台当中，他在写他的创作的剧本啊，这是本来就不可能的啊。就算你们一起写，你也是写你的，他也是写他的观点啊。好，所以我这里是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没有梦想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梦想就是为了实现才有梦想的嘛。没有目标是不能完成的，那也没有缺乏是不能填满的，因为我们人生其实是为了要价值完成。好，那我们来看哈，你说像你在梦中的话，那这个梦本身是不是在表现你的情感？梦是不是在演你的念头？那它表现你的情感，表现你的念头做什么啊？它在做什么啊？我们在梦中在做这些事情在做什么呢？其实情感啊，然后在情感流动当中，他把原来的那一份情感在一个 prototype 的一种状态之下 rehearsal， 然后变成一个潜意识，然后你觉得哎，我选择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在醒过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之下，或一个潜意识的力量在推着我走某一条路。好，有的东西呢，你去想，在我们的稍微早一点觉察的话，你就会发现到有很多事情它其实都有我们所有的共识性，这是荣格的一个共识性理论嘛。那所谓的共识性是说，奇怪，我今天想要吃披萨，那我今天中午没有吃饭，好，哎，我们的舅大哥带了那个披萨，我好高兴，因为我本来是想说绕下去买个披萨吃啦，但是一看上车以后发现到说，哎，怎么手表坏了耶，就没去了。好，然后更妙的是说，我们的 Amy 呢，她大概也知道我没吃饭，对不对？然后就带了一个甜点，然后喝了咖啡，可以配蛋糕，对吧？呀，所以有时候这种东西哈，你我讲比比皆是，稍微有一种觉察，好，好像我们一对玄康利，对不对？你去想想看，是现在这个样子是我早就知道的呢，还是说他现在变成这种样子？其实你早就知道，稍微觉察一下，你早就知道了。因为我刚才提到说，我这次帮这个我们的德婚小姐带一些东西回台湾嘛，哈。我上次也是去了哈，那他请我去吃饭，去了一家叫苏杭小馆，听说是台大的台大校友会的这个专属的，好，在暨南路那边，哦，我第一次去，我从来没有去过。虽然我住那，曾经住那附近，我住信义路二段嘛，哈，金华商子旁边。然后呢，去过第一次之后，在第二次回台湾的时候呢，我的同学带我去苏杭小馆吃饭。那谁请我吃饭呢？苏杭小馆的老板。好，啊，那他说呢，他先生跟他呢 是从小一起长大，台南的，台南帮的，他们从小学、初中、高中都在同一个学校这样长大的。好，然后以后就跟书行小馆产生很大的连结，因为他们开很多其他的店，啊，有一家是在那个这个中央东路大概三四段那个地方吧，就是那个最热闹那个区，一个百货公司那附近，他太太在跟一个超市里面办一些啊，然后他们叫我们去试吃，那你去看哦，我一个从来我在台湾其实也很少人会请我吃饭的哈，我也不太有名嘛哈，然后。吃完饭以后，居然第二次再去的时候是那个老板请我吃饭，你说有没有共识性？你觉得没有吗？你这是巧合吗？啊，你人生当中你发现有多少多少多少的巧合？那怎么会巧到这种程度？台北只有一家餐厅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要去讲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知道什么地方是运筹帷幄的地方，什么地方是最做决策的地方，什么地方是你人生那个最后定格的那个地方。好，你看到一部电影没有错，你也演得很好，可是谁定的格呢？那背后画图的人，最后决定要去怎么样去拍的人，这些导演们，那在什么地方导演，你必须要了解。如果你了解了，而且证实的确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你在这边哈，很脱跑哎，很脱跑，因为白天要做的事你晚上都已经做好了。赛斯这一句话不是我乱讲的哦，你去看最后第九章《梦境化价值完成》第九章，忘了解的名字，大概933节吧。啊，第九章的最后一节，你去看，他就提到说，你有些人比较敏感，有些人比较不敏感，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你自己选的，而且你在事前都知道的。唯一的事情是什么？唯一的事情是当他来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是用力的拒绝，好，或者是说你想要去试图改变他一些内容。可是我们讲这样子好了啦，啊，明明是你写的剧本啊，你要拍的时候那尽量要把这个要不要拍不要拍啊，你在干嘛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在你的内在世界里面去安排这个剧本，想要去体验它，你为什么没有那个 guts？ 你为什么没有那个勇气去把它体验，去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这样想哈，不管发生在我身上什么事情，说真的，那个克里希纳穆提曾经在快九十岁的时候，他讲到说：“我告诉你，我一生中最大的秘密，这秘密是。”我再也不会去拒绝我身上在发生过什么事情的，也就是说，我是接受我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句话所说的，你的意识在体验他自己，你的意识在体验他自己。如果你的焦点放在你现在的生命里头，你真的有太多的抱怨。为什么我不是林志玲？为什么我不是那个？刘德华，为什么我不是那个最有钱的人？为什么我不是 Bill Gates 的孩子？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我有太多为什么了？可是如果这些都是你选，而且你都可以选的话呢？如果所有的作用力都来自于反作用力，那其实如果作用力不是来自于反作用力，那不然来自什么？所有的作用力都是来自于反作用力，所有的动力都是来自于压力。那么你现在有什么动力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缺乏的部分。那你为什么会缺乏这个？那如果不是你自己设的目标，如果不是你想完成某个价值完成，你干嘛去选这个题目？是吧？是这样子吧？好，所以假如啦，现在这样讲，假如我们有一个层次观，然后我们又知道梦境它是一个决战千里的这个运筹帷幄的地方的话，那么各位，你可以从最小的地方去试试看。你可以试一点点看看，你可以试一点点看看，今天我们所上的课或我们所说的话是不是有道理？因为有道理或者是真的可以证实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你连最后 button line 你都不用担心了。什么叫 button line？ 我什么时候会死掉？我什么时候会老到不行，然后必须要人家来帮我？ 好，我什么时候才能创造我自己的价值？还是说你要青史留名，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后死都不放过自己？又不是嘛，你干嘛需要那个东西呢？对不对？如果一只蝴蝶告诉你说，就我告诉你哦，我要是这个蝴蝶界最好的一只蝴蝶，我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蝴蝶界争光荣，有必要吗？其实没有必要。好，你的意思在表达一个当蝴蝶的感觉。好，这是苏玛丽的一个语言了哈。树呢，它是地球妈妈用树的形状表现，水呢是地球妈妈用水的形式来表现。好，你呢，你是地球妈妈用人的方式来表现，就这样子。那我们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动，每一个形式，我们是我们的内在的自己，希望去体验某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所以表现出来。但如果你不在那个表现上的话，那请问你会有力量吗？因为笔触、颜料，所有的这个画的这个劲力，它都在表现那个特质，而你却拒绝它、排斥它、躲藏它。那请问，你怎么有可能把自己画得好？好，所以我们在想说，那像《金刚经》说，以色求我，因身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不能见你内在的意识心。那我们就问说，那用什么见呢？那就是情感嘛。好，那情感就是我们创作的一个笔墨。那我们得面对我们深层的情感。有的人在梦中梦到被鬼追，有的人梦中梦到自己迷失方向，根本走不出来。有人在梦中梦到不断在念赛斯书，那你在梦中有没有梦到什么？迷失吗？赚钱吗？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梦到赚钱，那就表示钱在你的情感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碰到迷失，你正在找方向，而且如果在找方向的话，我得恭喜你，因为你一定会找到方向，因为你内在已经在预演了啦，你的 rehearsal 已经在做这个找到路的方向了。所以我们得面对我们自己深层的一个情感，可是因为我们从小学到的东西就是我怎么样隐藏我的情感，我怎么样让别人不要觉得我自己不好。好，那我们总是希望别人肯定我们，但是如果你不肯定你自己的时候，谁肯定你会有用呢？白痴，赛斯讲到说，白痴，这个世界就缺乏个白痴啊。白痴跟天才，它是水平的两端啊，它其实没有好或不好啊，而只是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啊。赛斯一般在讲说，如果你去看到一些在路上看到一些白痴或喜憨儿哈，他说我告诉你，那他们这些人是已经根本快要离开物质实相的一个高龄，为什么？因为他不在乎再用这种方式来演了啦。他已经不在乎作为什么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对他们肃然起敬，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生，你当很聪明的人，他已经早就当过，他没演了，不想要了。好，那这些人很漂亮，哎，怕不好意思，那个我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所以你展现的是什么东西呢？它这个展现出来的背后，它是有反作用力的。用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去看人生的所有的事情，你就发现到说呢，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效。一个人为什么那么样的自傲？因为他很自卑啦，因为他很自卑。一个人为什么那么愤怒，那么把希望把，因为他放弃他自己，他在内心里面他觉得他真的无望，他真的没有觉得有需要什么，所以他放弃自己。甚至说愤怒甚至不是一种侵犯，不是一种，不是说侵犯的，不是一种这个力量的表达，而是一种放弃，不是一个力量的表达。因为谁不知道愤怒得不到应有的结果？可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跟周边的人说话要大声呢？为什么我们用一种很 不愉快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语言呢、啊？因为我们是希望说你，就是我们说最后通牒，对不对？你都不听我的话，你惨啦、啊，你死啦！好，那是意思是什么？意思你已经对他完全放弃了吧？对不对？你那个沟通的能力已经完全没有，而且你也认为说这个人已经无可沟通的可能性嘛？所以你用动力跟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去看事情哈、哦，我讲你用情感去看《金刚经》，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真的。为什么世界即为世界，是名世界？为什么说一合相？一合相是什么？我们的情感都在一起创造，好、哦，那也没有什么需要什么隐瞒或不隐瞒。所以这种东西呢，我只能说你去了解看看，其实可以去试试看，有很多东西你去试试看哈、哦。比如说我今天要写什么文章，那么我在我昨天当中呢，我就发生五六件同样的事情，然后这同样的事情组合起来，一二三四五，自己把它揉一揉变一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一道菜了。如果你要做什么事情，你都不用到外面去找，你只要找周边的人就好了。周边的材料、周边的事情、周边的环境、周边发生的直接的事情，然后去启动你的灵感，去把它做一个排列组合，你就发现说你手上有非常棒的资料，真的，去试试看。好，那因为你会发现到说，比如说我要写做梦，对不对？然后这些信息就不断会进来了。好，所以。这里他是在提到哈，这是也是梦计划价值完成赛事题的内容哈。因为我们礼拜天没有在上赛事课嘛，但是我知道几个同学很希望了解赛事到底是什么的观念，然后再说些什么，所以我也会把一些赛事的东西呢引到这边来哈。然后那练习的话，我们等在最后看看有机会我们再练习好了。他说到人在梦境。探索物质世界是在肉体探索世界之前，就算人变为人，你说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我问你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你说如果是鸡生蛋，那奇怪、啊、那蛋才能变成鸡啊，那你说蛋生鸡、啊、那蛋没有鸡，蛋从哪里来，对不对？但是真正是什么情感嘛，是一种情感，一种表达的情感。当有鸡的时候就有蛋，有蛋就有鸡，它是一次完成的啊。写剧本的话不会是一气完成的、啊、好，你要生鸡蛋，不但要生鸡蛋，你要把鸡蛋的所有保护它的动作，包括这个鸡的屁股大概离地多高，那鸡蛋要多厚，那个都设计好的。你看鸡蛋跟鸭蛋差多少，鸭蛋不垫的，你稍微碰一下不太会破的，而且很难打破，鸭蛋很厚啦，那个厚度起码是鸡的三四倍以上。鸡蛋的话一碰就会破，因为为什么？因为鸡屁股离地不会很远，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鸡蛋的壳在什么时候开始做？其实是在要把蛋挤出来之前，它才开始做那个蛋壳。那它为什么知道做蛋壳？所以它其实是我们说基本是一起成型的。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哈，那什么地方它一体成型？在什么地方？我有个工作室吧，比如说我今天要做拍卡通片，我是不是有个工作室在画图，然后大家讨论，最后哎，结果在那个地方叫做梦境嘛，它在梦的世界里面哈，在梦的世界里面大家共同研究，然后在这个哎，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最后出来成型的事是那样。那所以谁在做这些事情？意识心啊，你的意识心想表达他的感觉，所以他在梦境里面，他用各种方式，不用各种材料去试到后来结果 OK 的时候，他就把它推出去了。那以人类来讲的话，人类在出生为我们现在这种体型、现在这种样子的时候呢，他其实变化过无穷千次或万次。到底要多高？到底要活多久？到底哪个器官在哪里？哪个器官在哪里？不要说。这个换前吃换后吃，长的地方不一样，这刚才的笑话了啊。但是啊，听说是换前吃长前面的胸部，换后吃长后面的胸部，这刚才旧的笑话，对哈。那我们来看哈，
我前一阵子在挖出来那个人类的骨骼、哦、大概有十几层楼高吧，啊，人是那么高的，啊，那人的话呢，你说你吃东西再怎么吃、哦、不管你吃怎么样吃、哦、你的身高到一个程度，比如说到二十岁、二十来岁以后，你长不高了嘛，你怎么吃都不会长高，那奇怪，为什么长不高？基因嘛，对不对？那什么是基因呢、啊？基因不是一种 program 吗？那谁在写这个 program？ 在哪里写？在梦境嘛。好，那这个是在赛斯书里面提到说，人类在探索世界之前，已经在梦境先规划好了。那现在在探索世界的这个过程当中，难道他会忘记可以去使用梦境当材料吗？会吗？不会吧。好，因为我们的意识呢，它在其他层次走到一个世界里面，的确是在事件发生很久以前，在梦境里面大部分都预言好了，那最后你也都同意了，签名盖章，好，比如说我就是要找个这样的先生来让我难过，好，我就要找这个太太天天的让我骂，我就要找这个人好来 abuse 我，哎，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当 abuse 我的时候，我就产生很大的痛苦。当我产生很大的痛苦的时候，我想突破。那想突破的话呢，你就去寻找资料，你就不会待在这里不动了。所以你就找到你的材料。所以当你迷失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你找到材料了，找到方向了。好，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迷失嘛。否则的话呢，你连迷失这种感觉都不会有的。你怎么会觉得迷失？因为你在找方向，当你在找方向的时候呢，你的梦境就会帮你把方向找出来给你。任何的宗教呢，不管你是哪个宗教，你祈祷，你许愿，有没有效？没有效才有鬼，对不对？阿里山也是向他们主灵求就好了，对不对？基督教是跟耶稣跟耶和华求嘛，佛教是跟佛陀求，但是你跟谁求？你真正是跟谁求？是跟你的内在，跟你的梦境，跟你的意识星球的，好，所以你连在自己的意识星都看不到的时候是什么？若以兽求我，以阴身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是我个人的诠释啦，你也不要太在意，不过我是这样看的啦。好，好，各位想想看，你现在想想看，今天赛斯讲的是什么话哈？他说，在事件发生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好，当 A 小姐在碰到 B 小姐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你们已经在梦境上网公共论坛已经 talk 很久了，但是你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知道你是谁，结果最后嫁到美国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呀。我昨天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新闻嘛，苗栗好像一个什么小地方吧，一个机车的老板，好，然后他找不到太太，然后呢，他就想说上网去找，那他起了一个名字，他不能叫舅嘛，不能叫 Charles， 对不对？他找他的名字 Facebook 上还是什么的，就取个名字叫做想找个好老婆，好，结果呢？网络上有另外一个人叫是想找个好老公，只差一个字而已，婆跟公而已，结果他们就认识了，然后认识没多久，不到几个月了，两个人就结婚了，就他就跑到那边去求婚，然后就把这个小姐带回来，她是中国大陆的小姐，然后过了十年幸福快乐到现在，而他是机车的老板，对不对？他老婆是医学院毕业的，是在医院里面做事的医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梦境里面就好像公共论坛，我们 talk 很久，我们了解这件事情，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早就有影子了。各位怎么样我不知道了，但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的那一天，对我来讲算是很重要转折的那一天，我常常会在心里面问我自己，会不会是什么？那我只是怀疑而已，我说会不会是什么， 但是事后发现就是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我只是有个感觉，就是你好像知道那个水是往哪里流去的。那我讲这些可能都不是好事情了，这样了解的意思吗？可能不是好事情，但是我发生的时候的前一天或那一天晚上，我就会不会这样子？但是那个东西的话，你就可以真的发现到水在往另外一个方向流了，它真的就往那个方向流了。好，所以如果你保持一个觉察心，去了解自己的事件在怎么发展的时候，那事件的发展其实跟什么东西有绝对的关系呢？你不能以因生求我，不能以色求我，你必须要什么？用情感，你必须要用情感才能见到如来。你要看看自己内心真实的感觉是什么，你心中到底现在的感觉。如果说你今天很怨恨，像我们的阿西里就很，他有什么感觉他就把它表达出来，蛮好的啊。你有什么感觉你就表达，那这样的话至少好或不好没有关系，至少你把你的情感出来很真实的表达出来。像我们在谈到十大觉知的第一个是什么？真实嘛。因为真实面对自己的时候，那么你走过去，那一般我们走过去的时候，跟比如说我过了桥，她是我老婆，那我过去想跟她接触的时候，我常常没有办法面对她真实的她，也不是现在的她，我是打群架。她以前你知道吗？她以前是怎么样？你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哦，她以前是怎样？她这个人你知道吗？她这个人以前怎样？你知道吗？对，她以前是。那难道永远是吗？难道都不会变吗？那我们不是说一个观念变了它就变了吗？那你有没有感觉到它现在的它呢？然后再来就是你有没有把你的怀疑拿掉？我不要愤怒了，我不要怨恨了，我不要愧疚了，我不要 guilty 了，我不要这些东西，我用我的心去感觉你，那用我的感觉让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前一阵子丁山有发过一段这个 video 啦齁。他说有一个太太啦，他是犹太人齁。那他的小孙子呢住在那伊斯坦堡，然后他去伊斯坦堡看这个小朋友。那小朋友一阵子之后呢就来跟他讲说，他是阿嬷对不对，他是一个爸爸，他说阿嬷跟爸爸我很爱你们。那他阿嬷就赶快跟他，哎呀小孙子啊 Rio 啊，我也很爱你啊。然后 Rio 说什么？不是不是不是，我很爱你们。那阿嬷说，对对对对对，我也很爱你，我知道你爱我，我也很爱你。那 Rio 说，不是不是，我很爱你。那最后他阿嬷了解了，阿嬷说，哦，我听到你在讲你很爱我，我了解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比如说一个孩子跟你讲，或你的朋友跟你讲说某某人我好谢谢你，那他是希望什么？他是希望你接受他的那个情感的表达，但是我们立刻什么啊？立刻想要把它补偿掉。你送我东西吗？好啊，我也送你一个啊。好、哦，哎，你今天带什么来？好啊，我为了不失面子，对不对？我要赶快还你啊。可是不是，不是，小朋友知道不是。你说你很爱我，我去感受你的爱可以吗？我可不可以感觉你的爱然后再说？我不一定要还债啊。你说你很爱我就立刻还债，我也很爱你，就表示我们互相没有互不相欠，银后两起，是这样子吗？不是不是。各位，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用我们的心去感受自己，然后用我们的心去感受对方。那我们永远没有让对方表达的时候，哈，你在杀对方啊。因为他不是要你照顾，他需要你了解他，他需要你知道他的情感状态。没有人希望别人照顾自己，除非我在一种毫无能力的状态。因为每个人都要表达自己，每个人都有尊严，每个人都希望在他的领域当中表达自己。最好的婚姻是什么？最好的婚姻是我让对方充分的表达他自己，我也让我自己充分的表达我自己，而我们在不是 negative 跟不是 positive